好，我们上次是看以赛亚书56章的第9节到57章的第2节，但是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其实以赛亚书56章9节一直到57章的13节，就是到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段落，是一个大的段落。这个大的段落跟前面56章1到8节是有很密切的关系。56章1到8节描写太监以及那些使自己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他们如果持守耶和华的约，耶和华就接纳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换句话说，按照律法的规定，太监是不准成为耶和华的百姓，不准入耶和华百姓的会众，而外邦人也是被排除在神立约的百姓的团体之外。但是这一些人如果他们能够行义，能够持守耶和华的约，那么他们将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但是56章9节到今天的57章13节就指出，那些跟神立约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反而转离他们立约的神去行淫乱。因此遵守耶和华约的太监和外邦人反而比这些神立约的百姓更加真正是神的百姓。所以上一次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把罪的责任归在以色列的领袖们身上，神的百姓为什么对神不忠？最主要的责任，首先是因为他们的领袖们，神所设立的这些领袖们疏忽他们的职任，这些领袖没有属灵的方向，没有属灵的洞察力，也没有属灵的分别力，因为他们只是要满足他们自己，只是要把自己喂养肥了。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子疏忽他们的职任，以至于百姓也就跟他们陷入同样的罪中。不但如此，百姓也跟他们同样的没有属灵的洞察力和分辨力，百姓也是一样的不知道不明白。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神针对他的百姓提出指控，神指控他立约的百姓是犯了属灵的淫乱，他们跟耶和华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耶和华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他们也必须同样的尽他们的义务，他们必须持守对耶和华的忠贞。但是现在他们转离了对耶和华的忠贞，而去拜偶像，不但去拜偶像，并且他们去依靠外邦的君王和军事的力量。从神的观点来看，这是属灵上的淫乱，对他们立约的神不忠，而转去拜偶像和依靠其他任何人类的力量。但是神宣告，当审判临到的时候，他要显明一切的真情。凡是依靠这些虚无的偶像和依靠受造的人类的这一群神的百姓，神立约的百姓，他们都将被定罪受审判。只有那些真正投靠耶和华的人，也就是真正谦卑也是真正的义人，神应许说他们一定会承受地土。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神对他百姓所发出的指控。第三节的开始有一个连接词，但你们 but you， 这个但你们就把接下来神所指控的他立约的百姓跟57章第一节第二节所描述的 所叙述的义人形成一个对比。我们已经说了，义人不是完全不犯罪的人，义人是真正持守对神的忠诚的人，义人是过一个降服于神顺服神的生活，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义人。也许有时候义人也会跌倒，但是他们会从他们的最终转离，他们会悔改，再一次的悔改，转离他们的罪，转向神。所以现在这些神立约的百姓跟义人是完全相反的，所以神呼召他们到神面前，神说来，你们来这里，他们神呼召他们到神那里接受神的审判。所以神首先就指控他们是巫婆的儿子，他们是奸夫和妓女的后裔。巫婆或者我们说是女巫，这是通灵的人，也就是说这一种人是把自己向巫灵的控制敞开，借此来寻求讯息。所以我们曾经提到过，在台湾有一个，现在是一个弟兄，他过去曾经是用紫微斗数来给人算命。那你说紫微斗数，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豁然率，但其实不是的。因为他自己很清，这一位弟兄他就分享，用这个豁然率来算命，可能只能算到准确率 50% 左右。他如果要算得更准，他必须要通灵，然后可以得到他所想要寻求的讯息。所以这是一种异教宗，这种异教的宗教行为。而神指控他们是巫婆的儿子们，这个儿子们是从属灵的意义来说，换句话说，神的百姓成为拜偶像的人的儿子们。不但如此，神接下来指控他们是奸夫和妓女的后裔。奸夫是指毁坏了、破坏了婚约的誓言。我们知道在神设立婚姻，神是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而且这个结合是一个身心灵体完全的合一，因此这个婚约本身是一个永约，意思就是说只要活着一生之久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奸夫就是破坏这个婚约的誓言，而跟他的妻子以外的人行淫。所以这里神就用奸夫来表达对神跟神立约的关系不忠诚、不忠贞的人。妓女我们知道是从事行淫这个行业的一个女子，因此这里妓女是用来表达实际的淫乱的行为。同时在当时异教的敬拜中，迦南人的敬拜中，他们对偶像的敬拜总是跟道德上的淫行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迦南人的偶像敬拜就有所谓的妙计，在这个偶像的神殿中有妙计，他们的敬拜包括这个性行为的淫乱。所以奸夫跟妓女的后裔也是就属灵的意义而言，按照神的观点，神立约的百姓并不是对神忠诚的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后裔，因为这奸夫妓女 在神眼中看，他们不是对神忠诚的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后裔，而是对神不忠的奸夫和妓女的后裔。他们轻视他们应当有的对神的降服和信靠。为什么他们会去转离神拜偶像呢？乃是他们把自己个人的需要放为优先次序，以此作为他们追求的焦点，所以他们藐视对神的忠诚、对神的降服、对神的信靠，却把个人的需要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作为他们追求的一个焦点。所以他们是奸夫和妓女的后裔，这是神先对他们提出的两方面的指控。接下来神就描述他们邪恶的行为。神说，你们向谁戏笑？你们向谁张口吐舌呢？这是描述这些立约的百姓对前面第一节第二节所提出的义人发出讥诮。也就是说，义人是真正信靠神、降服于神、顺服神的人，但是这些神立约的百姓，他们背逆神，反过来讥笑那些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而他们对义人这样的讥诮、嘲弄和玩弄，其实实质上乃是对神自己的一个讥诮。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复活的基督曾经向使徒保罗，在使徒保罗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他是为犹太教大发热心，所以按犹太教来看，基督徒是可以说是悖逆的，是悖道的。所以扫罗他到各处捉拿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有一次他往大马色，他拿了祭司的这个拘捕令，往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还没有到大马色，靠近大马色城，忽然从天上有大光照着他，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这个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也就是说，耶稣这样的复活的基督这样的回答扫罗，就显明扫罗逼迫的是基督徒，但是其实就等于是在逼迫基督。所以这里是一样的，他们对义人的讥诮、嘲笑、愚弄，实质上就是在讥诮神，这是他们邪恶的行为。接下来神再一次指控他们是悖逆的儿女和虚谎的后裔。圣经里面悖逆这个字总是指有意的、故意的违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小孩子不听话乃是有意的，不是说哎呀我不小心我不知道。悖逆是有意的、故意的违背神，他们转离神乃是故意的不顺服神，所以他们是悖逆的儿女。但同时神还指控他们是虚谎的后裔。在耶利米书第十章十四节用这个字来描述偶像，偶像是虚谎的，也就是说偶像是欺哄人的。因此神指控他立约的百姓是虚谎的后裔，乃是指他们持续的拜偶像，于是他们整个生活都是一个谎言，因为他们整个生活是继续不断的活在拜偶像和很多的不道德。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这些偶像的敬拜 都和许多不道德的行为是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是虚谎的后裔，他们持续的拜偶像，以至于他们整个生活都是一个谎言，他们转离了真理而转向虚谎。照样神提出第二次的指控之后，就来描述他们所做的恶行。神说，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神描述他们的恶行，在这里神的所描述的乃是他们效法迦南人的宗教，这个异教的敬拜，迦南人宗教的敬拜。在迦南人的宗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一个生殖力的礼拜礼仪 fertility， 一个生殖力的一个礼拜的礼仪 fertility cult。 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拜巴利，而巴利在他们迦南人的思想里面是带来生殖力的 fertility， 带来繁荣的，带来兴旺，带来生殖力的。所以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在巴利的神殿中进行性行为乃是提醒巴利他的工作。巴利的工作他们认为是使人类、使动物、使地土能够大大的升值，所以人类可以不断的繁衍，而动物也滋生众多，然后地土能够有好的收成。所以他们的思想中，迦南人的思想中，在巴利神殿的庙里面进行这个性行为，就是来提醒巴利他使人类、使动物、使地土生殖的这个工作，而且激动巴利来担任这个工作。但是这里说是在橡树，在青翠的树下浴火攻心，换句话说，他们是在青翠的树下进行这个性行为，也就是拜巴利。那么当然这些很多的背景，今天很多很多考古学家也不能够完全很清楚一些实际的就是说到底他们是怎么样，为什么有是什么样的一些理念啊。但是青翠树可能在迦南人看来是象征生命，因为青翠的树可以度过干旱、暴风雨和季节的变化，仍然维持这个青翠。所以他们看青翠的树木象征生命，在青翠树的树荫下进行性行为，就可以分享青翠树的生殖力。所以何西阿书就有提到，他们在青翠树的树荫底下来进行效法迦南人进行这种性行为。所以他们是效法迦南人这种生殖力的礼仪敬拜的行为。但是迦南人的宗教还有另外一方面，这就是摩洛的礼仪敬拜。摩洛是他们拜的一个偶像，或者说在他们讲就是他们的神。那这个摩洛的礼仪敬拜要求把小孩子杀了作为牺牲献祭，很可能是用这个来平息这个摩洛的怒气。但是在摩西律法上明明的禁止神立约的百姓来效法迦南人把儿女杀了献给摩洛，然而在历史书、列王记下和先知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一再的指出，神立约的百姓在新嫩子谷把他们的儿女经火 献给摩洛，也就是说把他们的儿女杀了以后作为祭物献给摩洛。他们在新嫩子谷，也就是耶路撒冷城西南角的一个河谷，这个河谷他们就在那里把儿女杀了献给摩洛。到了犹大国一个王叫约西亚王兴起的时候，他就废止了这一种对摩洛把儿女杀了来献祭给摩洛的这种迦南人的行为，把新嫩子谷改成垃圾堆积场和垃圾的焚烧场。所以这是他们效法迦南人的宗教两种的礼拜的仪式。但是在神眼中看来，神说你们在青翠树下是浴火攻心，而你们的献祭是杀了，是谋杀，是杀了你们的儿女。这个浴火攻心乃是指在神的眼中看，他们在青翠树下的性行为乃是煽动情欲，乃是激起性欲，而他们如此激发自己做出这种败坏的不道德的行为，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必须如此行才可以得着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才可以得着他们所要得着的结果。所以换句话说，神指出这是他们的私欲。所以为什么这里说是欲火攻心，这乃是他们里面的私欲。他们追根究底，他们如此的来激动自己的性欲，来做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他们要得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以他们肉体的情欲以及所得到的满足跟兴奋来取代遵行神的旨意而真正荣耀神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降服于神并且顺服他，依靠神并且信靠他，如此来尊荣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也是拯救以色列和他们立约的神，这才是真正的敬拜。但是现在他们用他们肉体的情欲和做出这种东西，这些行为败坏的行为来满足和得到满足跟兴奋，用这个来取代真正的敬拜。当然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今天基督徒我们是换一种方式，我们今天没有这种迦南人异教的，我们也不会真的 是去找巫婆，或者说基督徒是不应当去算命去看风水等等。但是今天不要说是基督徒，今天的人类他们依靠，我们依靠任何能够使经济繁荣的东西，使经济繁荣的方法，就好像是生殖力一样的，我们依靠任何能够使经济繁荣的东西或者方法，不管在道德上是否是正当的。所以其实我们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来说明，今天其实人类的拜偶像已经不再是像耶稣在以色列旧约的时代是具体的，当然现在也有在拜很具体的一些偶像，有很多的庙宇里面供奉了这些佛等等之类的，然而真正拜偶像的本质乃是把我们人的需要放在最优先的次序上，并且以这个作为我们关心的焦点。那为了要达到我们想要得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去依靠各种的方式。所以这是当时以色列立约的百姓他们邪恶的行为。 但是接下来神以一个比喻来描述他们对神的不忠，那就是用一个淫妇的比喻。所以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节，以赛亚是用一个女性第二人称的单数，是用她一个女性第二人称的单数。前面三到五节是用男性第二人称的复数，也就是说是指所有的这些立约的百姓。但是现在这个第六节开始，先知用女性第二人称的单数，换句话说是由儿女移向母亲而使用淫妇的这个比喻，用淫妇的这个比喻来描述跟神立约的百姓对神的不忠贞。淫妇就是对丈夫不忠贞，转去行淫。因此圣经的作者，譬如说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还有耶利米书第二章到第三章，和以西结书十六章二十三章，都是用淫妇这个比喻来描述神立约的百姓对神的不忠。何西阿先知，神吩咐他去娶一个淫妇，在我们的思想觉得说，哇，这个神怎么可能要 他的先知做这样不道德的事情。其实神是以要何西阿娶淫妇，用这样的一个行动，实际行动的比喻来教导他的百姓，让他们看到他们对神所做的正如淫妇的淫行一样。所以神就指出神立约的百姓有如一位淫妇行淫，他们所行的所做出的淫行，照样一方面神指出他们是效法迦南人对偶像的敬拜。所以从第六节说，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你也向他交了奠祭，献了供物，因这些事我岂能容忍吗？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露，又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所以这是描述他们一方面的淫行，那就是效法迦南人拜偶像。首先他们不但是在青翠树下拜偶像进行这个性行为，这里说他们也在谷中拜偶像，他们交酒作为奠祭，并且他们献上这个祭物，他们在低洼的谷中来效法迦南人一样的来做这些拜偶像的行为。因此神说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神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东西是你们所要的，是你们所愿意有的，那么这些假神就是你们可以拥有的。换句话说，神让他们拥有这些假神。所以神说，既然你们效法迦南人在谷中拜偶像，这些是你们要的，也是你们想要拥有的，那么神说好，这些就是你们有的，神就让他们拥有这些假神。但是贯穿圣经，耶和华才是他百姓以色列的份。耶和华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宇宙万有都是属于他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个概念，地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耶和华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作为产业，但是这个地土不能够成为取代耶和华，所以 如果要在耶和华和地土之间做选择，神真正的百姓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神，神才是他们真正的份。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诗篇第十六篇是大卫所写的，他很清楚地表达在诗篇第十六篇的第二节，大卫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与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真正神的百姓是以神作为他们的产业，无论有任何东西来跟神竞争，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神，正如大卫一样，神才是他们真正的产业。所以神说，你们做这样的事，我岂能容忍吗？或者把它翻成，我岂能够不施行报复吗？但是也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从这个希伯来文可以把它翻译成正面的，是我岂能因此得安慰吗？或者说我岂能喜悦这些事吗？换句话说，对于神立约的百姓这些败坏的行为，神岂能因他们做这些事得安慰呢？或者说神岂能因为他们做这些事而能够得喜悦呢？或者反过来说，神因为他们做这些事岂能够不施行报复吗？答案都是否定的，神不能够因为他们所行的得安慰或者喜悦，神也一定不能不施行报复。但是接下来神描述他们 不但是在低谷来拜偶像，他们也在高高的山上来拜偶像，所以他们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并且在那里献祭。所以你看，这里是继续使用行淫的这样的言语来描述神立约的百姓离弃他立约的丈夫，而去与偶像行淫，去拜偶像，同时也指向迦南人的这种宗教礼仪当中的这种性行为的礼仪。所以他们在高高的山上安设床榻，而且上那里去献祭。但是接下来神说，你们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露，又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还是继续这个淫行的这样的一个言语，但是这里提到在门后，在门框后，按照申命记第六章第九节，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耶和华是独一的，而且是他们立约的主，所以他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凡是摩西所吩咐他们耶和华的诫命，他们都要记在心上，并且要教导，殷勤地教导他们的儿女，无论坐下起来行路躺卧都要谈论。然后说，你们要把它写在门框上。所以我们如果现在到以色列犹太人的家，他们在你在门口外面门框上，你会看到一个小的铁盒子，这个铁盒子里面就装了一片小片的经文的纸，通常就是写了申命记第六章第九节。所以呢，这是神要他们把神的话记在心上，用这样的一个象征来提醒他们。 可是现在他们却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这个最可能，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连圣经学者都很难去就是说很准确知道是指什么。最可能就是他们在门后立了异教的东西，而这个异教的东西被称为是纪念，也就是说不是以耶和华的话，乃是以异教的东西来取代耶和华的话，而且称这个异教的东西是纪念。所以就表明他们乃是把耶和华的宗教异教化，因为这个做法本身是律法所要求的，但是现在他们就把敬拜耶和华的宗教把它异教化，现在就放了异教的东西。所以这里神是尽可能的把所有他们效法异教的敬拜都包括在内，无论是在低谷，无论是在高山，无论是他们的献祭或者这些性行为的淫行，或者甚至他们以耶和华的敬拜以异教的东西取代神吩咐他们应当做的事情，把耶和华的敬拜异教化，所有这一些都把它囊括在内。神立约的百姓，神可以说他们是入迷的，跟他们的爱人、他们的偶像打得火热，所以说他们向外人赤露，又上去扩张床榻，而且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就是用非常生动的来描述神立约的百姓是怎么样的对神不忠，而转离神去拜偶像，以及参与这些不道德的宗教的仪式。他们是如此入迷的跟他们这个偶像爱人打得火热，他们失去了一切的约束，是尽情的放纵。所以这是一方面他们的淫行，但是接下来第九节第十节描述另外一方面他们的淫行。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去，又多加香料，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惫。这是描述他们去到远方去寻求和外邦的君王联盟，神立约的百姓他们所做的淫行，不仅是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另外一个淫行也是转离倚靠耶和华，转离倚靠能有能力拯救他们的神，而打发使者到远方去寻求和外邦的君王在政治上联盟。所以在列王记下十六章，我们看到南国的犹大王亚哈斯，他派使者去求亚述王，当时亚述帝国正在兴起，北国以色列国还没有被灭亡。所以呢，但是因为亚兰王跟北国以色列国联盟来攻打犹大国，所以亚哈斯王就差使者到远方去。亚述帝国是在两河流域，巴比伦帝国都是属于在两河流域，到那里去要求亚述王在政治上与他联盟，来帮助他攻打亚兰王跟北国以色列王。我们看到以赛亚书39章也讲到西西家王，亚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城，在最无助的状况之下，西西家王确实是转向耶和华，寻求耶和华所提供的拯救。但是 当神拯救他，并且他个人得了要死的病，他恳求耶和华，耶和华也允许加增他15年的寿数。所以当他经历了这些，他就心高气傲。所以巴比伦的王差使者到耶路撒冷来，西西家王就把他王宫以及全国所有的一切的财物，一切的兴旺都给巴比伦使者看，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巴比伦可以跟他们在政治上联盟，因为这个时候亚述帝国还存在，巴比伦帝国正是在兴起。所以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不断发生的事情，而以赛亚书30章也讲得很清楚，他们差派使者下埃及去寻求埃及法老王的帮助，所以他们打发使者带了油带了香料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直到阴间。其实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描述不管路有多远，路有多长，不管这个旅程是多么的遥远，他们不遗余力的打发使者去寻求跟外邦的君王有这个政治的联盟。所以他们虽然路远疲倦，可是他们不说这是枉然，甚至他们还不断的来激发自己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惫。换句话说，神立约的百姓，他们为了达到跟外邦君王的联盟，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他们不在乎路有多远，没有任何路是太远的，甚至直到阴间，没有任何路是太远的，而且他们是不放弃的努力，他们不遗余力的要去得外邦的支持，似乎永不疲惫。所以这就是说明了神立约的百姓第二方面的言行，一方面转去拜偶像，另外一方面转去依靠世上政治和军事的强权。因此在先知以西结书第16章跟第23章就把这两方面的言行结合在一起，这两方面言行都做了清楚的描述。在以西结书的第16章描述神怎么样拯救他们，然后神怎么样用装扮一个女子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使他们成为美貌。但是15节，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路过的任意而行，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你又把我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把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描述他们的拜偶像，但是接下来继续的描述他们效法迦南人把儿女献给摩洛，并且你把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然把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你没有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雪中的日子。但是另一方面，你行了这一切恶事之后，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 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所在。所以这是以西结书十六章描述他们的行淫，照样以西结书二十三章神再一次描述他们拜偶像以及跟外邦来寻求政治的结盟。在以西结书二十三章的第五节，神说阿和拉归我之后，阿和拉就是北国撒玛利亚，阿和拉归我之后行邪淫，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这些人都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阿和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与他行淫，抚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的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他们就掳了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但是他妹妹阿和利巴，就是南国犹大国，虽然看见了，却还贪恋比他姐姐更丑，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就是穿极美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我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姐妹二人同行一路。阿和利巴又加增淫行，因为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腰间细的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的人像，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阿和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与他行淫玷污他，他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我的心就与他生疏，像先前与他姐妹生疏一样。这是他们跟外邦寻求政治上的结盟。但是接下来36节，23章36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阿和拉与阿和利巴，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恶的事。他们行淫，手中有杀人的血，又与偶像行淫，并且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经火烧给偶像。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杀了儿女献给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他们打发使者去请远方的人，使者到他们那里，他们来了，他们就为使者沐浴己身，粉饰眼目，佩戴装饰，坐在华美的床上，前面摆设桌案，把我的香料膏油摆在其上，在那里有群众安逸欢乐的声音。所以以色列人效法迦南人拜偶像，但是他们又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跟这些外邦的强权来有这个政治的联盟。 但其实还不单是政治联盟，我们从以西结书这两章所看的，他们也就同时又跟随这些远方的外邦人去拜他们所拜的偶像。所以这一切就是极尽所能的来把神百姓是如何的对神不忠把它描述，尽所能的把它描述他们是何等的令神憎恶。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就宣告他的审判，神是用两个修辞问句来指出神立约百姓根本的问题，他们产生这样的言行，追根究底，根源是在哪里？所以第一个修辞问句，我们已经说什么叫修辞问句？修辞问句就是说，并不是神不知道答案，所以要提出问题，等他的百姓给他回答，告诉他，这是一种文学的技巧，是以问句的方式，可是这个问题本身就隐含了答案，用这样的一种文学技巧来表达，就比平铺直述的方式来表达更加的有力。所以神说，你害怕谁？你因谁恐惧？竟然说谎，不纪念我，又不把这放在心上。这是第一个修辞问句，你害怕谁？你因谁恐惧？因此你说谎，不纪念我，并且不把这放在心上。那这里神用了两个描述害怕的动词，第一个你害怕谁，这个动词是指为一些事情焦虑而有的害怕，这是我们，我想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的害怕，面对一些事情我们心中焦虑就产生害怕。但是第二个你因谁恐惧，这个恐惧，这个害怕，这个动词乃是指一种敬畏，一种敬畏。所以换句话说，神用这样的一个修辞问句，首先强调一件事，对神的敬拜和信心最基本的就是畏惧或者敬畏。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 The fear of the Lord， 敬畏耶和华。对神的敬拜跟信心最根本的就是畏惧或者说是敬畏。所以诗篇跟箴言都一再强调敬畏耶和华的必要性。那我们已经说过，敬畏或者畏惧不是害怕刑罚。今天很多人也许怕神，但是不是真正的敬畏，只是怕被神刑罚，这不是真正的敬畏。真正的敬畏是按照神所配得的、所当得的尊荣和荣耀归给他，所以这位是创造万有的神，因此他也是将要执行最后审判的审判官，因为一切受造物都要向他交账，他是创造万有，特别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类，所以受造的人类应当有的责任就是按着神所立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且将来可以向神交账。这是圣经里面诗篇箴言所讲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就是知道怎么样按神的法则过一个生活是讨神喜悦的，并且将来最后可以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所以真正的敬畏是出于对神的爱，对神真正的一种 尊荣，以至于真正敬畏神的人，他最渴慕的就是行讨神喜悦的事，而他最害怕的就是得罪神。所以圣经里面描述敬畏耶和华的人，约伯敬畏耶和华，他就远离恶事，这是真正的敬畏。所以对神的敬拜跟信心，最基本的最根本的要素就是畏惧，或者说敬畏。但是现在神立约的百姓，第一个害怕是为事情焦虑，但是现在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却惧怕什么？他们惧怕人，他们要得人的喜爱，人的称赞，人的认可。我们害怕别人怎么来看我们，我们害怕别人怎么来想我们，我们害怕别人怎么来对待我们，我们害怕别人误解我们，我们害怕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失去控制，我们害怕失败，我们害怕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可以一直列，我们害怕却不敬畏。所以这样的害怕就驱使神立约的百姓离弃神，背离神，背道，而转去拜偶像，来借着拜偶像，或者说借着任何的方法，来使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想要的。其实这就是不信。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什么都怕，但是只有不怕神。当年神立约的百姓是如此，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并不是所有的。我们会看到只有真正谦卑的义人，也是真正敬畏神的人，并不是如此。所以使徒保罗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曾经说，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是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如果你是保罗，你是不是就开始焦虑害怕？但是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没有害怕，他敬畏神。照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因为保罗他亲手设立了许多外邦人的教会，但是他也受到很多的批评毁谤和论断。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神奥秘事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保罗他没有那种的害怕，但是他却是真正的敬畏神。这也是诗篇里面许多的诗人他们所表达的对神的信心。就是说诗篇第27篇，这也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只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诗篇118篇另外一位诗人也是表达同样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靠和降服。诗篇118篇第6节，诗人说，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惧怕是被盗的根源，因为这一种的惧怕，所以他们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以至于他们用三种方式表达对神的不忠。第一，他们说谎，神说你们害怕谁，你因谁有恐惧，你竟说谎。他们用三个方式表达对神的不忠。第一个方式就是他们说谎，但这个说谎不是像我们今天所了解，哦，他说了什么谎话。我们刚刚说了，偶像是虚谎的，所以这是指他们出卖了真理，而参与异教的敬拜，参与偶像的敬拜，以至于他们全部的生活都是一个谎言，他们成为说谎者。第二，他们怎么表达对神的不忠呢？他们不纪念神。摩西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之前，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对于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申神的诫命，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旧约的生命记。在生命记里面，贯穿整本生命记这卷书所极力强调的信心的美德，就是纪念耶和华。纪念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也纪念他过去向他们所显出大能的作为和拯救。所以他们现在不纪念神，他们就是出卖了对这位立约的神的信靠。第三，他们不把这放在心上，这个跟57章的第一节一人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可以来做一个比较。一人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现在他们不把这放在心上，意思是说他们不把神放在心上，他们对神漠不关心，他们也不在乎。所以这表明罪跟被盗是始于思想和意志，他们不把神放在心上，对神漠不关心。因此他们为什么会有被盗的行为，从哪里开始？是从里面的思想和意志开始。在他们真正做出行动之前，因为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对事情的焦虑以及对人的害怕，所以呢，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完全不把神放在心上，他们的焦点就是要想办法来免于他们所害怕的事情。但是他们不把神放在心上，他们对神漠不关心，这是为什么？他们为了要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就决定转离神，转向偶像，转向去拜偶像，所以就做出这许许多多的阴行。这是说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阴行，是始于对神的不敬畏神，却害怕人，并且是始于心中的思想和决定，所以产生这所有的阴行。但是第二个修辞问句，神说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这是显明神立约的百姓为什么不惧怕神。神立约的百姓为什么不惧怕神？岂不是因为神许久闭口不言吗？因为神许久闭口不言，所以他的立约百姓因此不害怕他。神用这个修辞问句来指出他们为什么不惧怕神，是因为神许久闭口不言。但是神许久闭口不言，并不是神没有差先知向他们说话。事实上，在整个贯穿以色列的历史， 当神的百姓被盗的时候，神不断地打发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呼召他们悔改。所以神许久闭口不言，乃是指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没有立刻施行公义的刑罚。这个许久闭口不言是神没有做出行动，犯罪的时候神没有马上没有立即做出公义的施行公义的刑罚。当他们追求偶像，当他们追求跟外邦联盟的时候，神没有马上没有立刻就做出行动来刑罚他们。如果神立刻做出行动，也许他们会留心。就好我们现在讲儿女管教，孩子如果不听从父母，往往我们要当场就做出管教，要罚就要罚，这才可以有效来纠正他们的行为。所以神说，岂是因为我许久 闭口不言，你们如此的追求效法迦南人拜偶像，如此的差使者去跟外邦联盟，也把他们的神接到你们那里去，我没有立刻做出行动，岂不是因为我没有立刻做出公义的刑罚，你们就不害怕吗？但神没有立刻做出公义的刑罚，是神的怜悯跟宽容。要是神立即做出这公义刑罚，他们就完全毁灭了。正如今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神在他们犯罪之前，神把神的命令跟刑罚说得很清楚，你们不可以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神没有立刻就执行他公义的刑罚，不是神不会执行，神一定不背负他自己，只是神的怜悯和宽容，神仍然希望他们悔改。这是为什么神不断地差先知呼召他们悔改，可是他们却把神的怜悯跟宽容看为是理所当然，他们不惧怕神，也不敬畏神。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好像我们做了很多不义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天打雷劈，我们也没有被有什么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神的怜悯跟宽容是要我们给我们机会悔改，所以神强调当他审判的时候，他要显明一切的真情。神说，我要指明你的公义和你所行的，神要指明他们的义，这原文是 your righteousness， 神要指明他们的义和他们所做的工作。这里他们的义不是57章第一节义人的义，义人的义是素行正直，是遵行神的旨意。这里他们的义乃是他们自以为自己和神的关系是对的。我们说义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在任何的关系中是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他们自以为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他们自以为他们所做的所有的工作是被神接纳的。这就显明神立约的百姓，他们从没有真正否认耶和华，他们乃是把对耶和华的敬拜异教化，换句话说是一种混合宗教。当以色列人转去拜偶像的时候，不是指他们就真的都不拜耶和华，不承认耶和华，他们一直是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但是他们一方面转去效法迦南人拜迦南人的偶像，但是同时他们把迦南人拜偶像的方式来作为他们敬拜耶和华的方式，这是一个混合宗教。所以他们自以为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这所有的工作都是被神接纳的。所以这一种异教化的信心是足够诡谲的，使他们欺骗自己，认为他们所做一切礼拜的仪宗教的礼仪，他们这些性行为，他们杀儿女献祭都是讨神喜悦的。但是时候将到，神不会再沉默不言，当审判的日子临到，神将要显明他们的义是如何，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可耻的义，是从 堕落的人心所发出的，是完全以人的利益为追求的目标，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在神的审判台前都是没有价值的。现代的教会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直接否认圣经的真理，而在于混合真理。不但混合真理，并且教会和信徒对神的敬拜和服侍的方式也是世俗化，换句话说也是所谓的混合宗教。在圣经里面要建造会幕跟圣殿，摩西或者是大卫向神的百姓宣布，神的百姓就甘心乐意的为建造会幕跟圣殿来奉献，并且他们是慷慨的奉献，甚至摩西要叫他们说停了停了，已经够了，而且是有余。但是今天教会的信徒不肯奉献，于是教会或者宣教机构就用各种世界的方法送，我跟牧师我们支持很多的宣教士宣教机构，所以常常也是像一般的那种慈善事业一样，送这种地址条啊，就送圣诞卡啊，或者送一些卡片，就是用这种来好像说来激发人愿意奉献，或者有一种叫 matching fund， 哦，你奉献一块钱，有人愿意一块对一块来相对基金一样，相对的来跟你的奉献配合，所以你奉献一块就等于是两块。今天教会做很多种筹款的参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儿女是我们一切的中心，学区是我们最关心的，没有人真的是关心说神要我们住在哪里来尽他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所以我还可以举很多很多，但是有一天当审判的日子临到，神要显明我们的义真正是如何。所以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说保罗说人论断他，他都以为是极小的事，他也不论断他自己，他说论断我的乃是主，因此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 得称赞。神会显出真正的真情，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他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他说到那日有很多的基督徒很着急，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今天很多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在侍奉神，认为自己是很敬虔的，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蒙神所喜悦的，但是耶稣说只有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这就是所谓的义人。而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义人必为他所行的义受逼迫，因为义人遵行神的旨意，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立约的百姓讥诮那些义人。所以谁是神的真正百姓，乃是看他们是否领受了神救赎的恩典，这个神拯救的大能表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不再活在罪里面，而是真正降服于神，凡事都来求问神，按照圣经的教训来生活，真正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最后神应许说，那时候当神审判的时候，你们所收集的这些偶像都是无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用来取代神的，用来取代对神的信靠的东西都没有价值，并且不能提供任何的帮助， 都好像风一样，吹一口气就都吹散。但是义人，投靠神的人，也就是真正谦卑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承受神的圣山。这个是在诗篇第37篇就一再的强调。诗篇37篇说，你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们要倚靠耶和华，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所以这样子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然后诗篇37篇用换一个方法，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并且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义人必承受地土。所以这个承受地土在整个圣经的启示，神最后要实现他君王的统治，在他所造的宇宙中，他要除灭所有的邪恶，那些真正蒙神拯救遵行神旨意的百姓，要在他的国中接受他君王治理的福分，领受他君王统治福分。但是同时神也要更新整个宇宙，有新天新地。所以承受地土最终是指向义人得以进入神的国，能够承受这个新天新地。换句话说，他们这些真正谦卑自己，真正的投靠耶和华，不求自己的利益，只是单单求神的荣耀，完成神给我们一切的使命，给我们一切的命令和吩咐，这样的人将得到神的奖赏。所以在以赛亚先知提出神提供给他立约百姓，不仅仅是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更重要的，神提供的拯救是要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而成为真正神的百姓，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可以让神要真正给他们应许给他们的产业，这个地土他们可以得享，这个地土不再只是今天这个迦南地，乃是新天新地，在永恒当中可以在神的国中来享受神君王统治一切的福分。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真的是非常有力，好像一把大锤打在我们的心上，至少对我来讲，这把锤子真的是重重的敲下来，实在孩子在你面前不敢自以为意，真的是不敢以为自己是可以靠自己来定这一切的，来做一切的判决，只有你是真正的君王和审判者。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愿意谦卑的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真是愿意谦卑的接受圣灵不断的来光照我们，显明我们一切的罪，许许多多隐而未现的罪显给我们看，然后我们真的是不断的悔改转向你，真正过一个遵行你旨意，真正让你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来治理我们，以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敬拜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